来，你先开始，好。
啊。
对，这个帮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做开场白。
哦。
我们给他拍拍手，好不好？
嗯。就是延续老师上一周讲的最后一句话。
对。
就是怎么样看待群体事件的信念这样子。
嗯。
那老师说，上礼拜同学问的问题。背后更深的信念就是，冷漠是不好的，热情洋溢才是好的。嗯，
那你觉得呢？
然后这句话就打中了我的地雷。
对。
嗯，因为从小到大被灌输的观念就是，热情才是好的，冷漠是不好的。嗯，然后特别是大学时期，无缘无故就加入了慈差青年联谊会。
慈差
这个团体很重视那个正面能量，
嗯，
就是要笑脸迎人这样，
嗯
嗯，然后就变成这个观念就是已经印在我的模式里面，
嗯，
所以特别是在生活当中跟认识的人打招呼的时候，我就会有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假如这个人没有很热情的回我，我就会说，那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怎么这么冷漠？对，所以老师讲的那一句话就打中了我的地雷，这样子。然后，
我是怎么讲的？
啊，就是
我是怎么说的？
冷漠是不好的，热情洋溢才是好的。
我这样子讲吗？
嗯，对啊，我有抄下。就是
我真的是这样的讲吗？我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子吗？还是有前面跟后面？
有前面的。
有前面哈。
前面的就是那，比如说那个巴黎的孔公，那我们就通常有一个批判的心态跑出来的。
嗯。
就是说，人怎么可以这么冷漠呢？因为假如看到巴黎的孔公，
啊，我记起来了，因为有同学在讲哈。对，彭名字哈，他在问嘛，他在问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记得吗？记得哈，来，你再重新讲一遍好不好？因为单单这样子听，我都觉得怪怪的。我们要听个前因，然后好听你的这个结果。
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看见一些意外，就里面没有我的朋友。
嗯嗯。
那么。我好像没有感觉，
嗯，
没有感觉的啊，他在心里面可能就是想一想，哦，有很多人死亡啦，那么就这样子了，
嗯，
但是如果里面有我的朋友在里面的时间，可能我的身为抽一抽会痛嘛，哎呀，他怎么年轻啊，就
有切身的关系，
对了对了，
所以感觉比较强烈，
对了
对
了，那么我就奇怪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外在所有这些事情理论上跟我们都应该有关系嘛，我们要追求要找里面这个意义嘛，
嗯，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事情里面没有我的朋友了，那么我就觉得他跟我没有关系，
嗯，
如果我一定要在里面找这个意义的时候，会不会就好像是我一定要找里面的意义，那么我就好像多受陷阱了，什么事情我都唉多惨啊，那么这个我这个人我这个人生嘛不会快乐吗？比方说可能我在我来的时间我看见一走有人过马路不小心碰到了我那么我就唉我掉眼泪了，那么我们好惨咯，啊，
很好好，那大家记起来他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吗？提到说像恐怖攻击哈，假如里面没有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离我们很远啊。也许我们在这个心里面，每个人都有一种同情心嘛，啊，可能就哇好惨，可是可能一转头你就去吃喝玩乐了啊，你可能就马上把那个问题、把那个现象忘掉了。可是假如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啊，万一这个认识的人又是你很亲近的人啊，那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哈。但是他刚刚其实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难道我们要为 啊，这个所有像这样的悲惨的事情都感受到那种难过啦、痛苦啦，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吗？啊，假如你没有这些反应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很冷漠的人吗？是不是这样子？可以这样讲吗？哈，所以他才会说热情洋溢是好的，冷漠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不是说弄错了，而是可能要接着来讨论一下啊，冷漠是不好的，热情洋溢是好的，听起来是没有错嘛，听起来没有错啊。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大概在探讨一些这个内心里面的状态啊，你会发现每一个出现在实相里面的结果，它形成的原因都不会只有单一的一个原因，对不对？我们在看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态也不会只有一种心情，那么的简单的一种心情，除非那个事情很简单啊，好吃啊，不好吃啊，也许就这么简单。可是假如说像我们一个群体的事件，一个社会的事件，这里面牵涉到有集体众人的意识的投射。集体众人是什么？每一个个人嘛，很多个人集合起来所形成的一个事件，那么一定还有个人性的因素在里面。就像假如一个恐怖攻击里面死伤无数，也许你们两个坐在一起跟你没关系，因为里面没有认识的人，刚好你隔壁这个朋友啊，他有认识的人在这个里面，而且可能失去了生命，那么你们两个可能同时坐在一块，你们产生的心情跟反应不会一样。你们两个也在听同样的课程啊，你们两个也在做同样的学习，可是因着你们的个人的生命经验不一样，它一定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反应。虽然是同一个群体的事件，好，那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假如我要再啊，我们就是再进一步的去探讨的话，冷漠是什么哈，热情洋溢是什么。我们在第一层面上来看，我们知道热情洋溢比较好，冷漠其实是比较负面的一种感觉。那假如我们再进一步的哈，再去探讨一下，热情洋溢是好的，那就会向它形成一种，假如别人没有回以热情洋溢，他就会觉得对方很冷漠，他就会影响到他的心情，对不对？因为他的信念里面认为热情洋溢才是好的。有没有程度上不同啊？假如他变成是一个你要遵守的而且不能够触犯的一种信念或教条或规定的话，那么你就会用这样的一个规定，这样的一个教条，或是你所选择喜欢相信的一个信念来检查你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别人给你一个反应，他没有热情洋溢，你就会说啊，他看不起我啊，他怎么那么冷漠，有没有？我们会很快下判断。所以其实我们在探索一个心理状态的时候，好，我们当然一些小小的事情啊，就反正一个感觉过去就算了，可是是一个影响你很深刻的事情的时候，往往那个信念不会一就一，二就二，有没有？啊，你看我们一个石头丢到那个水面上，那个涟漪是会泛开来的。假如那个湖面上还有一些叶子啦、水草啦，这个水纹荡过去的时候，它会产生变化啊，因为有阻碍物在那里。假如这个湖面非常平静，荡出去的那个水纹就会非常完整，对不对？很平静。好，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的人生。假如你现在还很顺利，那个东西丢进去，扩散自然就消失了。可是假如你现在心里不平静，仿佛这个水面上有一些阻碍物，你的波纹一荡开来，你会碰到那些阻碍物，对不对？好，那个波纹的形状就会改变了，是不是这样子？哎，我最近看一个报道很有趣啊，他们把那个任何一个东西影响到那个水面波纹啊，他们其实都会漫开来一种固定的图形，那个图形就是生命之花的图形。所有在液体上面哈，他们在测验那个图形，叫很聚焦的把这个水分子散开来的一种形状，它是有规律的，而且它会形成一个形状。那不只是一个水波纹了哈，任何一个好像是液体还是声音啊， 这种有波动的震动的，当它散开来的时候，然后仔细他们这个科学家去研究的话，他们都会散出一个固定的啊一样的那种图形。后来这就是他们画出来的那个生命之花。所以生命之花的那个图，大家有没有看过生命之花的那个图形，好像重叠的，反正几何图形啦，啊，有一种几何图形。那这个几何图形在他们在研究这种心灵的人，他会认为这个几何图形就是我们生命的缘起，生命缘起，然后是用一个几何图形来象征一个生命起源意义的图形啊，一个图形，很有趣哈。好，那我刚刚为什么讲那个波纹呢？突然这么讲到，你了解我意思吗？那我们其实是探讨到一个非常细微的一种心理变化了。所以我们单单一句话说热情洋溢才是好的，冷漠是不好的，但是可能冷漠的背后，这个人曾经是非常热情洋溢的人，但是他现在湖面上有一些阻碍物，他的热情洋溢出不来，你就无法一口咬定说你这样子是不好的。可是我们的人生常常都会有变化，冷漠热情洋溢其实是会一直交错着，交错着在那发生。好，那我觉得不是热情洋溢或是冷漠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接受自己也可以有真的热情出不来的时候啊？否则就会像县府，他其实很守规矩，所以他就会觉得自己要是没有热情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不对。好，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特别是我们越小的小孩子哈，我们跟他讲一些道理，那他很乖，他听话，那只要没有符合这个道理，发生了其他的变奏曲的时候，他就不见得有能力了。好，因为他觉得触犯到他所学习来的这个道德规范好了，或是一套规矩。好，那我觉得难题在这里。这个难题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套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标准，对不对？生命价值或者生命的道德观，每个人都有一套，就是我们的信念。那这个信念里面，我们当然充满了都是一个比较正面取向的，正面取向的。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你心里面同时也荡漾着很多负面取向的信念了。好，那你的正面的信念的取向就会比较排斥你有负面的倾向了，是不是这样子？嗯，这个我讲点好玩的事情啊，我这个周末我去新店去上课啊，那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在那里带两天呢，就是内在感官启动的一些练习。那我自己也在做实验呢哈，因为我一直希望这个课程里面哈，才两天呢，我们都做了多少年了哈，有的时候才会比较清楚一些内在的一些反应嘛哈。但是呢，在这个两天里面，我就试图希望在这么短的时间，怎么样来表达，让同学能够理解到我们的内我的能量，好，内我的能量是什么？它怎么运作？什么是内在的感官？它在启动的时候，它真的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其实我们的内在能量一直不断的在供应我们呢。那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各位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就是一个转换期，好，我们的肉体就是转换期，什么转换期呢？我们的内我的能量，这个能量要透过你的肉体来传达。好，你的外在的自我意识，它接收到外在的讯息，它也要传达，透过肉体传达给内我，对吧？内我意识跟着看的是内在的世界嘛，自我意识面对的是一个外在的物质实相，外在接收到的这个物质实相的讯息，透过肉体的转换站来转换讯息给内我的意识，然后内我意识在提供能量来满足自我意识所提出来的需求，大家听懂了吗？啊，内我意识、自我意识，我们一直在讲，那中间会通过这个管道叫意识心，啊，意识心我们又把它讲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所以内我的能量跟自我的讯息，他们要在经过意识心的这个通道来做交流，而肉体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域，肉体就是一个转换期。安妮，听我，我换了一个名词。好，我换了一个名词。以前我在讲自我意识跟内我意识的时候， 我们常常画的那个图形就一条线，有没有像这个箭头。好，那我这次把这个箭头变成一个管子，变成一个管子，好像水管一样。怎么说哈？内我不就是会源源不绝提供我们实现我们心想事成的能量吗？能量聚集了，那件事情就会发生出来吗？那自我呢，它负责说我要什么，好，我要什么，我想实现什么，我希望什么。自我意识常常会因着它对应的这个世界，它提出它的要求，它的欲望也好，好，它的想法也好，它的想法也会经过意识心的这个通道要传递给内我。那内我就是一个发电器，它专门在制造电力，或者说它是一个能量场，它专门提供形成实相的能量。但是它要送出去的时候，要经过我们的意识心，意识心然后再提供给自我意识。啊，你大家听有无？听有无？好，啊，问题来了，我们就看到有些人心想事成很快嘛，好像不受阻碍，对不对？可是有些人呢，其实他常都会很困惑，啊，我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可是为什么都没有如我所愿，对不对？我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呢，啊，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女朋友？意识心矛盾，矛盾什么？有一个觉得自己还不错，有另外一个觉得自己不够好，对不对？对，可是他可能也没看到，他可能也蛮挑剔的。好，有没有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其实会跟着你的信念而对焦，对不对？比如说我的信念是我喜欢热情洋溢，我喜欢这个活泼乐观，比如说他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好，那他甚至喜欢个子高一点的，有没有跟他的身材匹配一点的，比如说都有这些想法。所以你看，只要他有这个想法，他要找女朋友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比较会对焦，落点会落在哪里？让他感觉到热情洋溢、活泼大方，而且身高要跟他差不多，身材要好一点，对哈，对哈，是吗？所以上次那个相亲的那个女孩子矮了一点嘛，有没有？他讲的，你看我这种事我就记得很清楚，他说矮了一点，所以他对人家长什么样子都忘记了嘛，对不对？他不记得人家长什么样子，为什么？因为他的自我意识对焦在他意识心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女孩的形象，他希望找到那样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只要没有符合他的这个形象要求的女孩来到他面前，他可以视而不见，有没有？没有感觉，没有 feel， 可是他还是打电话跟人家联络啊，因为这叫做礼貌啊，对不对？应该要这么做嘛，对不对？事实上人家没有接到电话，或者是人家没有回应你，你心里面应该松一口气嘛，啊，万一人家对我有意思啊，我又这么善良又不好拒绝人家，这怎么办呢？没错吧？没错。可是这一层他没有意识到啊，他一开始是说他为什么没有回我电话，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人家在嫌他，有没有？他第一个反应还记得吗？嗯，你看老师都把你的反应都记得很清楚哎。可是他的第二个反应，他真正内在的反应，其实也许有一个，哇，好险，只要没有接到的话最好啊，因为我连人家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对不对？我只是因为礼貌跟他联络。各位你看，我们单单只是想找一个女朋友或找一个伴侣，我们的意识心里面有多少矛盾冲突的想法，可是我们不会知道哦，因为你首先会让看得到的意识看得到的信念是你比较对焦而且认同是对的，对你来讲是对的，是重要的信念哦。可是你下面那个我们姑且说邪恶的自己所产生的信念是吧，喜欢身材呀，喜欢什么，对不对？这很正常嘛，哪个男人不喜欢身材好的女生，对不对？好，可是我们的意识心里面还有另外一套，我们会说什么美德胜于一切，对不对？啊，外表不重要，内在的美才重要嘛。你有没有充满这种东西？矛盾了哈，矛盾了，矛盾了。好，所以我们的意识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矛盾，也就是这个矛盾会让你的自我意识所对焦的物质实相所 所形成的一种渴望一直没有办法实现。好，因为内我的能量要送能量出来，要来帮助你实现梦想的这个管道是阻塞的，所以能量过不来，有点像是水管，好，水管没有常常清理，水管会不会缩小，能量过不来吗？你看哈，个性很急的人，然后血管，心血管会不会缩小，形成中风，形成很多心血管的疾病，为什么血管会缩小？所以不流畅嘛，对不对？我们的氧气啊，我们的血液输送不流畅嘛，那是不是也像意识心一样，跟你有很多矛盾冲突的信念塞在这个管子里面，一样的道理。所以它不流畅，血管不流畅，形成身体的毛病，中风也好哈，等等心血管的疾病，血管缩小了。那我们的意识心要是塞满了矛盾冲突的信念，我们没有常常去清理它的话，这个管子也会阻塞呀，阻塞能量过不来啊。所以为什么要实现这个梦想的一个这种愿望老是达不成，是不是有这一层的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清理那个意识心的管子？所以意识心的管子啊，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它里面藏着很多我们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信念，而且这些信念在矛盾着，在冲撞着，你不知道。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外境啊，所以赛斯说我们的外境就是提供给我们往里面看的一个机会。你的外境一直都不顺利，不如你所愿，你没有办法只有处理你的外境。好，因为你会知道，我们都说神奇之道就是生活之道，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应该想什么就要发生什么才对啊，可是为什么没有？好，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原来我们的意识心的管子是塞着的，很多东西塞着的，我们的意识心的管子要是不通畅，你看我们在肉体上面形成各种毛病了，各种疾病，我们的身心症状的失调，有没有情绪的失衡，是不是都跟这个能量送不过来有关系？能量送过来是什么感觉？各位好爽啊，有没有好喜悦哦，好开心哦，这种感觉，当这个感觉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啊？怎么说，我好想念一个好朋友，哎，他突然打电话给我，我想着他，他就打电话给我了，然后我们两个碰面吃了一顿很棒的晚餐，有没有很开心？哎，为什么这件事情很开心？因为你想到什么，那个能量流得很流畅，帮助你把这个事情发生了。它是怎么发生的你不知道，因为这是内我会去处理的地方，它帮你做安排。好，原来你竟然啊很想念一个朋友，突然想到他的影像啊，竟然在百货公司或是在路上碰到他了，然后他刚刚好没有事，两个人立即就去吃饭了，或者立即就去一起看电影干嘛，好开心哦。那各位，这个时候能量很流畅，通过了意识心，你的内我用着一些机缘帮你实现了你的一个突然来的一个想法。好，可是我们常常有更大的，你更专注的，更焦灼的一个目的目标，它不见得马上会实现。为什么？一样的道理，可是事情比较大，里面有很多东西搅和着，你的内我的能量流不出来。内我一直都有能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因为它是支撑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生命存活的原因。因为内我的能量是源源不绝的要提供给你的，你的肉体才可以一直在运作嘛，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你只会看到你一直受到阻碍的一个梦想，原来是意识心阻碍了很多东西。好，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到高山啦，到一些很舒服的地方，自然环境？因为你会感受到那种能量，有没有？我们说感受到那个好舒服的感觉，各位，这种好舒服的感觉就像是内我通过意识心让你的肉体感觉到好舒服的感觉，它是从里面一直不断的提供。可是外在的环境它是怎么样？你离开了不就没有了吗？除非你一直住在山上吗？好，慢慢去转化。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来这上个课一段时间就没有了，能量就没有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是透过外在的一个条件来帮助你， 它是重要的，可是它不是主要的，不是主要的方式。只要你的内在里面的管子没打通，你始终都是要借助很多外在的力量来帮你体会到那种被能量充满的感觉。所以为什么大家一直要追求上师，有没有？去追求一些什么很棒的什么什么什么老师，告诉你很多什么，好，一直喜欢追在一些有能量的一些大师的身边。为什么？就像你在高山上一样，一直不断的想感染很棒的能量到你的身边来，一样的那个道理，你好喜欢那个感觉。可是其实你的内在是一直无时无刻好都在提供给你这样的能量，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可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内在里面没有办法一直感受到，透过内在的给予去感受到这种感觉呢？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意识心是一个我们一直必须要好好面对跟处理的一个部分。
我想问呢，人比较单纯一点，是不是那个没有这个摘杀在里面？
好，单纯的意思是什么？我想法很简单，矛盾的比较少。你看有些人很直心哈，什么叫直心？我动了一个念头，我可能就可以采取行动。我想跟你讲什么话，我就啪我就讲出来了。好，可是我讲出来之后，人家的反应会是什么？不会太伤害到他。那这真的是我讲的是我直心我所感受到的。可是人家回应你，你不是说都要讲真话吗？啊，你讲的真话就被人家 K 了，你就心里面就不舒服了，好，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反应了。好，那这不是真的直心啊，直心后面有信心有信任。好，那就像你要表达的就是，只要这个人好像我们说单纯就是想法少，小孩子单不单纯？好，他做什么表达都很快嘛，做什么表达都很快。好，可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有很多矛盾冲突的想法都在这个意识心的管子里面。好，那其实我提到这个，我在跟他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你把它想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图形了。好，我们真正一直要处理的就是那个意识心。好，那在第二天在最后的一个阶段在带练习的时候，哇，那多有趣啊。那他们有的人根本就第一次，还带着很多心里面的一些伤痛吧。好，那我都会玩点小小游戏嘛。好，那就每个人要带一个身边的小东西来，我们交换，然后我们去感受这个东西主人的一个感觉，我们玩过嘛，对不对？好，哇，那就很神奇了。好，因为有一位同学他有心悸，他说，老师我不能够静坐，我一静坐我就心悸，砰砰砰砰乱跳，好，很不安。好，所以我们越安静的时候，他心悸的感觉越强烈。好，那当然到了第二天，因为讲了一些原理原则，到了第二天下午最后那个阶段，好，他不心悸了，就这么快哦，很舒畅咯。因为心悸跟他的恐惧担忧没有信任有关，而且呢他礼拜天上完课，礼拜一他要到关西去考试，他要去考那边的学校，他是要当老师，他对那里人生地不熟的，所以他其实是很慌的，来上课他是很慌的，因为礼拜一就要考试了，他竟然在考试前两天还来上这种课，不知道可以干嘛这样子。可是呼吸放松哈，这有静坐的人就知道，他慢慢的安心，再知道原理原则，我再跟他讲，他的心悸来自于他非常担忧，他不觉得他自己能够考得上。好，他可能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有很多很多规矩，很多很多规矩，所以他心里常常都很慌。可是在最后那个阶段，好，那他就讲，哎，最后那个阶段为什么静坐他不慌很开心哈？有几个理由，因为我们做了几个小实验，他感受到了。第一个是他说在上一个阶段他静坐的时候，他突然动了一个念头，好，他说他要到这个关西去考试，将来考上的话他得要在那里租房子，好，因为那边没有朋友。他就突然心里面有一个灵感，就有一个冲动，他就问他旁边的那个朋友，好，就说就跟他聊天，那你住在哪里？那个朋友跟他讲他在关西工作啊，而且他关西的同事呢最近也在租房子，你们可以合租。他开始听到这个东西，他是先在静坐的时候接收到讯息，他就突然产生一个冲动， 我要去问我旁边这个朋友，你在关西有没有认识人？可是他不知道他在关西工作，他完全不知道。可是在静坐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冲动，有一个讯息跑来，结果他就开口问了他。所以他上课就后来就哇，就感受到这个所谓意识流动的神奇之道。好，我旁边的这位同学，他拿着一个纸薄薄的，我们要感受到那个东西嘛，哈，他就说啊，他看到一座山啊，看到山，而且呢在日本，他就突然有这个感觉。可是后来打开来，他说老师，这只有纸片而已啊，没有什么东西啊。我说你打开来看，可能包在里面啊，就薄薄的包在里面，包了一片枫叶，包了一片枫叶。这片枫叶的主人就是那个会心悸的那个同学，他说因为他第二天要到关西，所以他是拖行李出来的，所以他也没有带他自己常常在用的什么小东西啊。因为我说把贴身的小东西拿出来，后来他在他笔记本里面找到一片他在日本赏枫摘下来的枫叶，然后他就包在那个纸里面，然后是他坐我这边，让这边这个同学拿到他的东西来。各位好不好玩？那这个东西他放在手上，他感觉到嗯，他看到山，他出现日本然后这边这个同学告诉他，他的枫叶是到日本摘回来的，好玩吧？好，所以他最后阶段静坐的时候心悸完全好了，因为他知道他有这个能力。我一直说我们的内我能量一直不断的就是爱你，这就是恩宠，这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照顾你的内我，他从来没有停止给你能量。可是你的意识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忧恐惧害怕，阻碍了这个内在的能量。至于这个内我的能量，我们说要透过肉体，它是个转换器，它要提供给你嘛。这个肉体的转换器谁在提供讯息？细胞，我们的细胞，组成细胞的原子分子，它带来了大量的内我的讯息。假如我们要看到显微镜看到一个具体存在的东西，就是细胞嘛。可是内我的能量，内我的意识所提供的讯息是看不到的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这个肉体是一直不断的要得到精神性能量的提供，让我们的这个实质上的肉体不断不断的在运作着。所以你看，我常常在想，有些病重的人到后来好好的休息，只要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整理啊，心里面得到很好整理，你看我们的原子分子有没有慢慢让我们的细胞越来越活化？为什么？没有太多阻碍的信念，让我们的内我能量这个发动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它一直在送电给你，它一直送过来送过来。是我们的意识心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相信，可是当你把这个闸门打开呢，你看那个能量哇一直过来。我就觉得很开心啊，看到这个同学心悸两天就治好了呀。但他的心悸是很多年的，因为他先当代课老师，老是怕犯错，还当辅导老师，结果有小朋友有同学找他来要做辅导，哦，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哦，他的问题他不会解决，他就觉得我真糟糕我真糟糕，哇就开始紧张了，然后就去问他们的导师这个孩子怎么回事。那个导师回答说，你是辅导老师哎，你是辅导老师哎，你们俩那啊就一个橘子塞在嘴巴讲不出话来了。只要被人家一否定，他内在里面的能量出不来，会不会心慌？会不会着急？心悸就这么来了，懂了吗？心悸就是没有办法流动的能量啊，它塞在那里啊，慌啊。啊，各位，你在紧张的时候，心脏有没有砰砰砰砰砰乱跳？啊，假如你啊放松了，有没有恢复正常了？你看心脏的毛病跟我们的心情有没有好密切的关系？很好玩哈。那这个同学里面还有两位男士，啊，其实都不太相信这个东西，每次一开口就说啊没有了没有没有没什么感觉了，没啥没啥，到了结束之前弄无啥无啥无啥啥弄出来呀，那什么都出来了。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因为你不明白你就没有对焦，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听课哈，要讲解那个概念慢慢的进来，你再透过你实际的练习，你就会发现内我的能量它是如此的爱着我们。好，我们就说内我能量就是跟一切万有连接的一个转换套，内我跟一切万有连接。 所以其实那个能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给你，可是我们没有意识的对焦，所以我们感知不到这个能量所带来的作用。好，所以为什么我在静坐来有意识的呼吸，感觉你吸进来的是宇宙最纯净的能量，这是什么意思？有意识就在对焦，原来内我送给我们的源源不绝的能量透过什么呀？透过呼吸呀，呼吸就可以解决所有生命的问题，呼吸就是我们生命的能量。好，呼吸就是让我们能够健康，好，让我们能够愉快，好，能够最能够密切切身的感觉到的一种能量连接的方式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呼吸？单单从呼吸里面你就可以感觉到你整个人被宇宙的能量所支持，它就是神奇之道。好，我们常常都说不知道什么是恩宠的感觉，因为我们以为恩宠的感觉一定只是喜悦吗？只是开心吗？甚至我要说生命的能量源源不绝提供给你，于是你可以包容你生命里面的苦与乐，你可以包容你生命的顺利跟不顺利，而不是只有倾向只要如你所愿而已。它可以完全包容你的喜欢跟不喜欢，包容你的恨与爱，包容你的好跟不好。所以不是只有热情洋溢，冷漠有它的原因，对不对？我可以接受自己的热情洋溢，我也可以接受自己有时候也真的还蛮冷漠的，因为我热情不起来啊，因为我没有热情的那个因素跟动力，我可以接受啊，我接纳我自己可以冷漠啊。好，那其实一个生命的能量，我们说真正的一切万有，或者我们讲这些神佛俯瞰众生，它是完全包容你的好跟不好，它并没有选择，他没有选择，只要他有选择的话，你到庙里面坏人就被他挡在外面了，对不对？你不要进来，好人才可以进去嘛。好，这个你的一个分享了哈，你的一个分享让我想到这几天在上课的一点心得。好，那我看到的这些实际的例子也令我蛮开心的。好，就好像在做实验，那好歹有一些印证嘛。那这些同学有的根本没有经验的，好，他可能也不见得坐得住的，好，所以他们会好奇，所以才来上这个启动内在的课。那我旁边这位同学因为枫叶日本的这个什么山呢，他回去之后就好开心，他跟我讲说他对他内我的能量哈，对他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能力有了200%的信心。好，每一次做完这种练习，我就说我们可以来开庙，我们大家一起来开个庙。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其实他是带着心里面很深的创伤来的，因为他的儿子18岁自杀成功了，虽然已经4年了，但是心里面很痛苦。好，结果在连结的时候他拿到的是一个刮痧棒，刮痧棒可是他心里面的感觉，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感受到好像跟妈妈有关，然后这个妈妈好想说一些话可是说不出来。他在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就他拿到的刮痧棒是谁的？就是看到枫叶的，拿到枫叶的这位同学的。可是那个是刮痧棒，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刮痧棒的同学说他妈妈的那个我们现在叫思觉失调啊，我们就说精神分裂，他妈妈最近又犯了，他妈妈在几年前才开始发作，后来他们当然都有这些因素才来学习赛斯心法，后来才知道其实妈妈整个人生都是非常压抑顺从，所以她的思觉失调一爆发，就是因为她过去都没有表达她的感觉，所以她开始有幻听，开始有什么我们说跑到次元格嘛哈。后来去治疗这几年还可以，就最近又爆发又发作了。好，她就觉得她妈妈就是一个很多心事没有说出来的人，所以才会跑到次元格去，才会开始好，我们说思觉失调，现在改名称了大家知道吧，精神分裂不讲了，讲思觉失调，才会躲到次人格里面。各位你说什么神？所以这个同学他感受到他觉得有一种难过的感觉，他有个妈妈想说话说不出来，可是各位他有没有印证到他自己内在的状态？他儿子自杀死掉了吗？而且非常优秀非常优秀的小孩，18岁大一的时候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妈妈拿到刮痧棒是对面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同学的妈妈是思觉失调，一辈子都是有话说不出来的那个妈妈角色。各位有没有很有趣？意识流动，彼此影响，而且他拿到他的东西也对照了他自己的心情，有没有？他这个当妈妈的心里面好苦哦，好苦哦，说不出那个苦。这都是让我在代课的时候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的意识一直在互相连接，既然是这个样子，内我的意识更灵光了，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会听到啊，对不对？你心里面的起心动念，你的内我完全明白的，而内我倾向帮助你完成生命的一个理想。好，内我倾向于让你的生命朝向更好更健康的方向。我们说生命本来就是喜悦的，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因为你的内我不断地松出能量是要把你推往这个方向的。好，只是我们的意识心有很多的阻碍。好，我们的自我在人世间有很多的遭遇，那些遭遇可能都不是那么的令你开心或顺利，所以你就会在意识心里面累积了很多没有处理的矛盾冲突的想法。好，所以我们要常常时时勤拂拭，有没有？莫使惹尘埃。好，不过就是在指我们的意识心啊，你要常常去清理你的内心啊。啊，那这更高境界的事是什么？六祖慧能更高的境界是什么？本来无一物嘛。啊，我们的心本来就是清净的，干嘛不用扫它？可是我们一般凡夫俗子能够做到常常去扫它已经很不错啦。那就我跟各位分享。所以我在想，假如我们真的哇越来越信任我们是一直被捧着的，好，我们一直都是被这样的一个宇宙能量所支持的所爱着的，那你看看你的生活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简单跟容易，不会那么的辛苦，对不对？好，是心里面，心里面的心态其实是不会那么辛苦的。假如既然有哇这么一个很大的这个能量在撑着你的话，那你怕什么？你怕什么？你要的只是一个体验，你有这个肉身的生命，我必须要去体验的过程。好，除此以外我怕什么？我做错了怕什么？对不对？甚至于讲万一选错人了怕什么？换一个嘛，啊，人生的经验嘛，对不对？不用太认真嘛。没有啦，只要选对了也稍微要认真一下，经验认真的经验，好，但是也要经验不够认真的经验，对不对？好，经验要专情的经验，也可以经验变心的经验，是不是？因为这些经验没有办法，不是说刻意的，有的时候它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没错吧？自然而然发生的，那你去面对那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内在的心境，你可以这样子也可以那样子，全都可以在被你接受的这个范围里面。好，分享完毕啊。哦，谢谢。没有，因为在带这个课程看到他们的分享，你实际上看到这个例子好神奇啊。好，这神奇之道就是生活之道，就是自然之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其实都活在这个神奇的感觉里面的。好，只是有没有对焦，有没有把焦点放在那上面。好，有没有什么想法？好，来，我们老师。
上礼拜二啊，在那个读书会里面就听到那个执行长在讲到说，在塞斯海啊，哈，还有到东部去，那就去骑脚踏车等等的那个这些心情的感觉这样子啊，哈。我那时候在想说啊，哈，因为我是在台东长大的，一天到晚都到海边去啊，哈。那我看到海边好像都没有像执行长看到海边那么有趣味这样子啊，哈。我那时候就觉得相当的心动。所以我礼拜三礼拜四刚好跟我太太安排了到宜兰去旅游，那我就下定决心说哈，我这一次去啊哈，一定要好好的去以执行长的这样子的那个眼光，
因为我没有住在那里
看宜兰一次，
就在那里可能也没感觉了。
因为我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到宜兰去旅游的时候啊，哎，我真的看到整个不一样的那个世界哈。嗯，比如说我看到的那个蓝天白云，那跟那个山这样子，那个笔筒树啦，一些红叶啦等等呼应啊，哈，哇，那真的是相当感动。那你会去发现说，在已经接近中午了哈，在叶片上面还有相多的漂亮的那个晶莹剔透的那个露珠啊。啊，走着走着，因为我走去宜兰的一个松罗国家步道，那是一个蛮原始的步道，不太有人去啊哈。旁边就有那个小溪，所以就一边看着山景，那整个都是那个满眼绿意这样子啊哈。那伴着那个小溪的那个潺潺的流水声这样子，就好像看着天山。跟那个西亚哈一起在合唱那种感觉啊，所以这是我一辈子以来哈到过呢宜兰哈，感觉宜兰之美的最好的一次啊，所以我就在心里想说，到底是我想要去看他们才出现的，还是说我真的啊哈有这样子的信念，我想去发现宜兰之美，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就跳出来让我看了，是他们慢慢是我创造出来的吗？我跟我太太聊了很久啊，我太太说，哎呀，反正不管是如何啦，反正这一趟啊真的玩得很过瘾就好了啦。我想真的是这个样子，真的是这样。
好棒啊，我们的老师是学科学的呢，现在变成诗人了。这个内在里面的这个状态不一样，可是其实很简单哈，你看到外境很美，是因为你的心变了嘛，是心境变了，心境变了，所以看到的好美，对不对？好，你看有些人以前旅行哈，很喜欢旅行，可是旅行都干嘛？以前我们有一个亲戚，走到哪里抽一根烟，哦，好了，走了，他就是负责带小孩到那去玩嘛。有啊，我有带你们去旅行哦。然后每一次他就是在空旷的地方去抽一支烟，抽完烟之后，哎，走了，我们可以走了，换下一个景点。很显然就是那个心境变了，心境不同了。你看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假如常常要去这个跟人家交际应酬吃东西，你会觉得那些东西好吃吗？你就看到说，哇，再贵的一餐哦，你看那些老是在跑宴会的人，筷子动都不动一下，哎，我在心想说，哦，那鬼娘那都没被夹呢，很可惜，对不对？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可是假如你跟对的人一起吃饭呢，对不对？哪怕是真的很简单的什么东西，哦，那种愉悦感、开心的感觉。你谈恋爱的时候啊，你不要老想找什么美美的餐厅什么。我跟你讲，只要真的对上眼了，路边摊都非常好吃啊，而且很浪漫的，对不对？心态啊，心态，心态不一样，看的世界不一样。所以赛斯就说，每个人都在他主观的感觉里面看到的那个世界，所以每个人看到的世界不同，就是这个意思。好，宜兰的风景也许一样，海面的一个海浪的这种波动可能一模一样，可是不同的人心境不同，看到的不同，就产生不同的变化。所以我们的世界是被我们看出来，被我们描述出来的。哇，这就是另外一个很棒的话题了，我们以后慢慢谈。其实整个世界是被你的描述所描述出来的，对不对？假如今天你没有见过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对你来讲根本不具意义。可是当你描述，哎，这女孩子有点矮，哎，身材不太好，哎，啊，你开始在描述她的时候，她就对你产生反应了，对不对？哎，好，那我们休息5分钟，好的，我们来看书，好。